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
准
风
乐坛，
我是老如，
我是老林。
继续跟大家聊最新的影视作品啊！而且这次我们的直播也是和耳光以及电影疗养院一起做的这个喜马拉雅直播。
对，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部是《神探大战》。虽然也是新的这个电影作品，但其实已经上映了快半个月了吧。对，目前票房成绩还不错，有五点几个亿吧。我今天看了一下，票房也还是，尽管有一些其他的新片上映，但是单日的票房成绩依旧还是《神探大战》拿的这个第一名。然后包括其他的那些什么，那个外太空的莫扎特呀，那个叫什么人生大事啊等等的。
对，
依旧还是《神探大战》。就是票房成绩还不错，可见这部片子作为疫情之后吧救世之作，还是得到了观众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吧。虽然说也没有说有大爆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依旧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就那个银河印象他们之前的这个票房履历来说，这部算是还比较成功的一部作品。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神探大战》这部电影。
对，以及稍后提到的银河印象。然后在这个聊之前呢，我插播一条这个推荐啊，就是我们俩做播客也做了有七年了吧，然后七八年了，好像是，反正时间挺长的。虽然我们这个没有啥名气啊，但是我们做播客这个时间挺长了，而且做的影评播客也受到了一些朋友的这个好评啊，关心和好评。然后呢，我手边有一本书，就是开始做播客这本书，是后浪电影学院他们出的一本新的书，就是教你如何做播客，一本那个播客类的这个算是比较专业的书吧。我相信如果感兴趣做播客，或者是对这个领域有想法的，我觉得可以推荐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克里斯滕·麦因策尔写的，他也是西方就美国了一个播客比较有名的一个播主吧，做过一些娱乐类播客和这个心理自助类的播客，然后也口碑挺好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聊这个影评和很多的影视内容，跟我们做播客的兴趣也是紧密相关的啊。虽然我自己，包括我和老林，就是在播客的经营上可能还疏于管理啊，疏于这个打理，但是这个还是需要加强学习。对，所以推荐一下这本《开始做播客》这本书。对，简单说这个小 tips， 然后我们开始聊这部电影。
对，如果你也想做播客，你也有想要表达的欲望，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其实现在大家都还挺幸运的，就是我跟老如当年想做播客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学习参考的指导的资料。但现在这个有国外的这个前辈给我们总结出了做播客 podcast 的一个这个经验，可以让大家供大家学习。如果你们也想做播客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吧。对
对，书名叫《开始做播客》。对，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这个《银河印象》以及《神探大战》这部电影吧，新作，然后我们的话题了。然后我觉得我先起个这个简单问题啊，我觉得聊杜琪峰、聊《银河印象》，对我们来讲压力是特别特别大的。尤其我
也是。
然后我不知道在座诸位有多少是杜琪峰的影迷，或者银河印象的影迷，甚至是你可以更小众，你说你是游乃海的影迷什么之类的。你这种从一个字头的诞生到现在的神探大战，中间有无数的经典的香港的，你可能不知道是他导的，但是一提就知道，哇，原来这个片子是他导的，那种惊讶感和这种就是影迷的这种狂热的这个情绪啊。就是所以这一期呢，我们也是很荣幸啊，就是能有机会聊这个银河印象，以及盘点和复盘一下银河印象这么多年来一个创作的这个变化和规律。同时呢，也提前这个跟大家打个这个预防针，就是我们的确是一个不专业的这个影评播客啊，虽然我们也是专业的影视的这个从业者，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绝对的铁杆的银河印象的粉丝，我们只能说我非常喜欢他有些作品，然后同时呢，对他的某些风格呢，也有些自己的看法。 那我们这期主要聊聊自己的看法，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有意见啊，有不同意见的啊朋友，你可以咱们回头就是在这个我们介绍完之后呢，在互动环节里边大家探讨啊，但是也是理性探讨啊，这个提前说一下。
对，这部《神探大战》呢比较有意思，它是算是韦家辉独挑大梁的一部作品，因为之前韦家辉一直是以编剧身份吧，在银河印象里边作为
监制，
对，
合伙人，
一般他都是跟杜琪峰一块儿联合导演，俩人都挂导演的名儿，对，但是比较少见是韦家辉独立作为编剧跟导演来指导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然后主演的话包括有刘青云，然后还有蔡卓妍、林峰、李若彤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演员。对，其实我们最早就是知道《神探大战》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是杜琪峰的影迷或者说银河印象的影迷，都会带着这个神探之前的这部电影的期待来看这部片子，因为之前的神探也是作为银河印象的一部经典作品，2007年的电影，距今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几年了。然后当时这片子在豆瓣上的评分也非常高，8.5分。对，大家都会怀着这样的一个期待，看看这个神探系列出一个戏剧集，成为一个神探宇宙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完这个片子之后，不免会带着对于之前神探的一些期待，或者说对于神探之前的一个崇敬和敬仰的这样的心情看这部电影，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一些失落跟落差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对，那我们要不可以给这个片子各自打一个分数，说一下我们各自的一个推荐情况。
好好好，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吧。我先来啊，就是这个片子我先给个分，我先给8分啊，就是豆瓣现在是7.0分啊，13万人评价7.0分，我给八分。我给八分的原因呢，并不是说哎这是韦家辉这个独立指导啊，好像他的作者风格有多强，就像我们之后会评到银河印象说作者风格呀，作者画电影啊就多强烈，我不是。其实还是在于一个类型片，就是警匪片这个类型里边，从神探到神探大战，它到底有了哪些变化，或者有了哪些突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就是在我看来，神探大战已经有一点叫去作者化的趣味了，就是它没有那么的强调作者化的风格，甚至说有点流俗于商业类型片的这种状态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故事太紧凑了，几乎案子叠案子，然后每一个情节都不留气口，跟之前他早期的不管是甚至像暗战这种，都不要说暗花了，就是甚至暗战这种情形这么强的剧电影比，他的情节就是神探大战的情节都算是非常非常紧凑的，而且他留的余味呢又不像以前的警匪片那么多，所谓余味就是值得思考的、值得反思的、值得那种回味的，好像在这部片里边没多少。但是我回过头来再去想说，那这里边还有一些跟当下的香港本土的现实是世界相呼应的那些主题，我们是不是看到了，我们是不是理解了，用一种非常非常直接的话去问，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看到这部神探大战是一部电影吗？我不觉得是一部电影，因为我们对于香港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和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一定认知的那么的清楚，不一定认知的那么的理解。那这就是神探大战这个电影在当下这个时代背景下可能遭遇的很多的误读，可能遭遇的很多的不解，甚至嫌弃，觉得哎呀，就不就是商业类型片的又一个这个版本嘛，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提醒的就是，大家可能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银河印象创作团队的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可能有不一样。不了解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可能也不一样。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婴儿和怪物在这个电影里边的出现，表面上跟情节关系没有那么大，但实际上它里边包含的可猜测、可揣摩、可隐喻的东西其实非常多，限于某种影响，所以我不能把我真实猜想的东西说出来，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可以猜想的东西。所以这种一虚一实，然后有点怪物和婴儿这种对比，就是一个怪物和一个有希望的未来这种对比，甚至包括里边的那些神探的反社会性格，那些青年人他们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玩味、值得解读的。但是呢，因为 很多原因，所以我就不细说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我需要提醒的就是各位，大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那些弦外之意可能你看不到啊，你可能也理解不了，没关系，我觉得时间会给我们答案。对，这是我想推荐的，我想说的，推荐人群还是不说了，喜欢看警匪片和喜欢那个杜琪峰以及银河印象的朋友，我是推荐的。对，
嗯，行。对，老卢打了8分，那我还是顺应民意啊，给打7分吧，跟豆瓣的分数是一样的。就是我在看这个片子之前，确实是带着对于之前前作《神探》的期待去看的，但是呢，看完之后两相对比，确实感觉可能这两个片子根本就不是一个系列的电影，尽管都有刘青云，都有这个前作。大概也就是刘青云吧，其他的那些演员大部分好像都不在了。对，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发现它不太像是银河印象的电影，倒像是一贯的一系列的那种就是
战系列，
香港
韩战激战赤道，对不对？
对，不是，我是把它放在一个其他两部片子的序列里来看的，一部是那个拆弹专家二，一部是那个怒火重案，就是这三个片子我可以把它形容成叫愤怒三部曲。但是呢，可能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可能对于香港情况不是太了解的情况之下，我们去看这三部电影放在一块看，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的香港电影那么的愤怒，他们的愤怒的点在哪里，他们的愤怒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个其实是有点就是两边接受上有一些差异的地方。然后之前我们看那个大卫·波德维尔那本书《香港电影的秘密》里面就在讲说，香港电影他用8个字来形容，叫进阶癫狂、进阶过火。那神探大战是符合这个进阶癫狂、进阶过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但是大卫·波德维尔之前形容香港电影的那种进阶癫狂、进阶过火，跟现在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包括《神探大战》也好、《怒火重案》也好、《拆弹专家二》也好，它的里边的这个癫狂跟愤怒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早年的进阶癫狂的那个东西是更多的是出于商业类型的考虑，或者说更多的出于刺激感官、刺激那种视觉上的一个考量。但是现在的这种癫狂跟过火，现在的这种疯狂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心理基础的，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这个也是我跟老卢有达成一个共识的一个点吧，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和揣摩的一个地方。那
对对对，
再回到这部电影本身的来说的话，我是觉得其实它并没有给我太强烈的一个刺激，尽管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就是这种所谓的港味十足的非常癫狂的香港电影了。然后我承认它的前半部分确实还是不错的，就是非常难得的癫狂，疯癫狂乱的那个感觉。但是到了后半部分确实是直接把我给看睡了，就是有点接受不了这种子弹死活打不到主角然后一个孕妇上蹿下跳，然后婴儿在怀里抱着，然后各种枪战，就觉得有点出戏。我倒是觉得林峰那个角色是在这个电影里边是塑造的还能立起来的，或者说给我到有一点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刘青云就是从头到尾那种怒吼式的表演，我倒没觉得他的演技发挥的有多么的这个出神入化，或者说有多么的炉火纯青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然后以及最后我还是想说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香港电影，就是之前我看到有人提到说以后连 Yes Sir 这样的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从小看香港电影、香港电视剧长大的人，听到这样的一个台词，可能以后也都不在了。甚至包括说警察、警队内部有内鬼，或者说警察是个那个亦正亦邪、有点疯狂的犯罪分子这样的一个人物设定的电影，可能以后我们在香港电影里边也看不到了。我们在大陆电影就更别提能想看到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就是这样的片子，我就只能说大家且看且珍惜吧，这个看一部少一部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对
对，毕竟
说
对、 对，毕竟那个现在香港电影也得经过中国香港电影局的审查嘛，所以这个很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这个我刚才想那个说《神探大战》有一个，你刚才说跟之前神探比，的确有一点不够味儿啊。就是你就想神探里边那个原来2007年那部电影，它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设定，就是神探虽然疯疯癫癫，但是他能看到鬼，所谓鬼就是7个跟他形色各异的人在他身边晃悠，然后代表他的不同的性格。那这就是有点人人心中都有鬼的那种意象在这里边。然后神探就用这种模式、这种方式去看不同的当事人内心到底藏了什么鬼。他的核心逻辑有点像心理捉鬼师的这种状态，就是找那个悬疑悬念的那个目标的时候。但是在这部《神探大战》里边，其实除了刚才提到那个，晃了一下那个怪物之外，其他对于他疯癫的设定是一个非常写实，但是又非常没有根基的，就是写实，就是好像就是他是一个叫什么半疯之人，就是走火入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没有根基，就是你这样的人跟破案之间的关联其实是非常弱的，跟第一部《神探》比啊，它是非常弱的。只能说脑回路不太一样，然后人家就是有冥冥中自有天意，人家就能猜到，人家就能有一种叫脑中大数据，你知道吗？就是他能 get 到这些东西。但是跟第一部里边他的那种人人心中都有鬼的这个设定比，第二部明显是要差一些的。
对，因为第一部就之前的那个神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设定，就是它里面一直在叫嚷的一个观念，就是你破案不要用右脑啊，不要用左脑，你要用右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用情感，你要用情绪去理解和带入到犯罪分子的心境、心态当中去，你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干。尽管呢，第一部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神棍嘛，这个破案逻辑是一个非常非常怪异的，或者说很不合理的、很不合常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但是这个心理动机你是可以理解和代入的，一旦你接受这个心理动机，你觉得好像还有一点道理。你要破这个案子，你就得理解犯罪分子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他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比如说。那如果有一个人被杀了，被藏在一个行李箱里
箱
边，
子里边，
我就自己躺在行李箱里边，从那个楼梯上不断的滚下来，滚下来，滚下来，然后就知道大概这个死者最后时刻是被谁害死的，或者说是最后时刻是怎么想的，以及包括当犯罪分子去餐厅里面去点了一桌菜，说那个红烧翅一那个。红清蒸石斑鱼，然后半只炸子鸡，再配一碗白饭，我就不断的去吃吃吃吃吃，直到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就理解这个角色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就这个东西其实是《神探一》里边非常有奇观性，或者说非常有创意的天才式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实行吧。但是到了这部《神探大战》，这些东西几乎已经完全没了，它就是一个把。有点像是这个多种，就是双重人格，或者说我看到别人的另一个人格在对着我说话，就仅仅只是这样的一个处理吧，就这样的东西已经在这一部里面完全没有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为什么觉得遗憾或者觉得不足的地方？觉得明明上一部是这样一个模式，疯癫模式，这一部改了，而且改的跟之前差别还挺大的。那这个就不叫续作了，在一定程度不叫续的，它相当于重新用了一个设定再开始这个故事。但是虽然是这个设定变化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还是在警匪类型片里边。在故事设计上还是非常有巧思的，不管是大家看香港警匪片里面经常出现的所谓魔警案啊，什么袭警案，就是那个主要那个案件，还有很多的这个里边提到的案子，都是当年出现过的真实案子的改编，或者是已经被好多电影翻拍过很多次的这种案件，
对，
然后重新又
香
拿
港
来做，
之前是有一个系列叫奇案片系列嘛？对，香港奇案是，我记得是 TVB 还是亚视他们做过一系列的电视节目，然后又在 香港电影里边也做过一系列的这个奇案系列电影，包括像是强奸系列、雨夜屠夫系列，然后还有凶
对，
杀，然后征夫，然后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算是早年香港观众的一代人的回忆吧。其实这个片子里边一开场就把这一系列的这种奇案片里面所涉及过的一些案子串在一起，作为一
对。
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我觉得这前半部分至少从整体节奏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然后也是能快速的把观众吸引住的，没有说有
对，
太多的其他的那些铺垫，上来就是
对
案
对
子，然后上一个案子预告下一个案子，你就一直跟着他像过山车一样的
对，
跟着这个剧情走，然后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场面。打斗，然后爆炸等等这样的一些戏份，从商业类型片、犯罪动作片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比之前的神探是有所升级的。因为之前神探的话，还是相对比较走心理惊
对，
悚这样的一个路线多一些，但是这一部更多偏动作、商业，然后那个就是大场面，就是不断的在剧情往后推的时候，就是场面不断的升级，对。
对，所以，有利有弊，就是风格上是有变化的，然后它的类型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强化。你和那几个案子叠加到一起的时候，它的悬念感是非常强的。但是到了后边中后期的时候，当反派开始出现的时候，一帮年轻人，然后开始有点反社会性格，开始做反社会行为的时候，那这个故事的悬念也就在谁是最后的大 boss，以及他们到底要为什么要这么干，到底要干什么，这些设定上来了。那我觉得好多香港电影在，尤其动作片在处理后半截的时候，几乎就是属于只要打就好了。那后边的逻辑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反正好多商业类型片都这么干。然后这部片子呢，我觉得，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子弹仿佛都长着眼睛，永远躲开主角这种常规商业类型片设定之外，其实还是在那个林峰演的这个角色的那个逻辑上，就是我反正我看的时候，我老觉得说，香港警署难道不正审吗？那些孩子他们进到里边难道不做正审吗？就是这个基本逻辑有时候我就过不去。然后他那个林峰也是，他之前的这个经历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也是太不可思议了。反正这种合理性的问题上其实是很难让我就是接受的。但是他好在就是说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虚构故事，框架虚构的故事，所以也看到后边也不用太较真儿，反正就是看后边他到底想影射的是什么，隐喻的是什么，想表达的是什么。其实我等的是这个，然后等到最后呢，我觉得基本能了解，基本能理解他在想说什么，只是说这个语境太复杂了。包括现在我们聊这个也是语境非常复杂的，可能各位听众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可能也不知道我在聊什么，所以我就先不细说了。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后边的一个语境，包括刚才说的那个癫狂的这个侦探刘青云演这个人，老觉得自己看到一个怪物，那个怪物也是特效做出来的，然后在船上看到一个怪物，然后呢，这个年轻的这些反社会人格们，反社会的这个年轻人们，他们想做的事情不过是为了被冤死的、被警察陷害的那些大人们复仇，或者父辈嘛，就是为自己的父辈复仇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我觉得可能好多人理解不了，就跟好多人理解不了《新警察故事》和那个像《寒战二》里边那些反派的年轻人，也是属于警界的大佬的儿子，他们组成的这个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的那种年轻人，要疯狂的要杀人，或者是那个《寒战二》里边，那个大佬的孩子是想让自己的爸爸当做大尉，所以他们要干嘛干嘛，就是这些逻辑有时候没法细想，就是觉得他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接触的现实差得有点太远了，
但
所以
其
这个
实
可
啊，
能影响
我
我
会
们
觉
的
得
感
其
受。
实，如果我们不去深究，或者说不去深想这一层逻辑的话，就是一群当年被冤死的所谓的犯罪分子的后代，认为他们的父母是被冤枉的，他们的案件背后另有真相， 他们想要自己去动用私刑，自己去所谓的这个替天行道也好，自己去找回所谓的正义、公益这样的一个行为动机来说，其实观众还是可以理解的。就从哪怕是大陆观众来说，我发现我的父母也好，我的家人也好，他们是被冤枉的，他们的
对。
死其实是 并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那我想要用我集结一群人，我们一起去讨回公道。我们自己既然司法系统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合理的渠道，或者说正常的一个通路，让我们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那我们就以暴制暴，或者说以恶
对。
制恶。对，这个其实是很多就是所谓的商业类型片里面都会采用的这个叙事方式吧，或者说叙事策略，就是一群人，当所谓的这个司法体系，所谓的礼崩乐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那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寻回我想要争取的这个公正公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对，这个从逻辑上来说也是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如果要往更深一层去想的话，那可能会有另一层新的解读。对，我觉
对，
得我估计老卢之所以会给这个片子打8分，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就是从这种隐喻的逻辑来去理解这个片子的话，可能这个片子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或者说它并不是那么一部非常爆米花的、非常纯娱乐向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它似乎有一些春秋笔法，它背后似乎有一些微言大义的东西在。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这几年香港电影里面一种常用的、惯用的手段，就
对，
是既然我有机会做一个合拍片，那我就试图要在电影里面夹带一些私货，想要向内地观众喊话，或者说想要向内地
喊
观
话
众
喊不上，
传，
他只
或者
是，
说
他只
传
是，
达一些传达一些我的情
嗯。
绪，传达一些就是我的内心的那种憋屈的、愤怒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这个感受呢，其实不细究的话，也大概能理解。但是你细究的话，还是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在的。那这种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也就不便多说了啊。
对对，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愤怒三部曲》啊，就是像《拆弹专家二》，前段时间不是也上映嘛，票房也挺好的。大家对这种片子其实都有心有戚戚吧，在某种上心有戚戚，就是个人的命运和香港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其实是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那如果能 get 到这一层的话，其实都能理解所谓《愤怒三部曲》它底层愤怒的那个逻辑到底是啥，它对于自己的身份认知和对于自己的命运的认知，到底的那个焦虑感是啥？就是所谓的，你随时可以被抛弃，你随时可以被牺牲的这种焦虑感，到底来自于哪儿？对，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在电影之外和电影之内，他的情绪互相激荡的一个反应。然后这些，
但是我是觉得，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其实绝大多数观众可就是不用想那么多，不用管那么多。我相信，不管是《神探大战》也好，然后《拆弹部队》《拆弹专家二》，以及那个《怒火重案》，他们就是观众，就是这几部片子票房其实都还不错，就是大家喜欢这个片子，愿意去看这个片子。我相信绝大多数在内地观众更多是冲着明星，冲着大场面，冲着动作
枪战
场
片，
面的一个枪战的一个激烈程度，或者说它的一个大场面爆炸呀，炸青马大桥啊，什么东西，这些东
对，
西带给观众足够强烈的视觉冲击，带给观众足够强烈的一个就是情感冲击。我觉得这个东西观众能看到，或者说，作为内地观众，大家想看港片，所谓的香港电影，更多的是冲着这个东西去的。因为我们早年间看所谓的香港电影，其实也都是冲着这种进阶癫狂的东西、进阶过火的东西，然后就是非常拳拳到肉的动作场面，或者说爆破场面也好，这些东西如果能够达到一个娱乐满足的话，其实已经值回票价了。对，至于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再深一步去想？这个东西可能，已经就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已经不新鲜了，已经搞了好几年了。那是否有太大的，就是能有多大的就是接受度有多广，或者说大家能理解到多深，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吧。
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神探大战》是先在我们内地上映，然后前几天才正式
对，
的在中国香
七
港
月
的这
二十
个，
一号。
对，才正式在中国香港的电影院上映，所以可见我们看的是这个全球首映版，这个更早，而且你不能叫特供吧，至少是明显感受到中国内地的票这个。市场的这个影响力，或者是它的这个口碑是更重要的，在这个层面上，
是，那就是老卢你给他打了8分了，你觉得你在你看来这个片子除了这个背后的这种所谓的主题表达之外，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说你特别喜欢的这个电影的点还有哪些呢？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边还是把。所谓的袭警案这样一个很标准的强设定，做到了那个主角神探这个人身上，包括陷害他这个身份，以及林峰演这个角色怎么完成的这个悬念，就是所谓的他到底干了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干，之前怎么回事儿，这个悬念保持到了中后期。我觉得从一个商业类型片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他永远就是他，虽然很不像银河映像了，已经。你比如说，银河映像的早年的这个电影风格，放在这部电影里边，那后边的警察不得死一大半儿？那个就基本上警察没几个能活下来的。那婴儿啊什么的，别提了，婴儿也活不下来。这个肯定之前的电影，他们之前的拍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在这部里边，我自己觉得他是一方面是保持商业上的平衡，另外一方面呢又把。自己以前所追求的某一种元素，比如说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谁是疯狂的人，谁是清醒的人，这种复杂的、多元的，以前是很对立的这种元素，其实一直在做置换，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一直在做置换。那这种混杂或者这种不明朗，其实是我觉得电影的魅力或者文艺作品的魅力，是他杜琪峰也好，银河映像也好。拍很多很多电影的时候，他一直追求的东西，就是没有好的绝对的好人，没有好的绝对的好的警察，没有绝对好坏的黑帮分子，也没有绝对坏的那些所谓的《神探大战》里边那些反派，他们也不是绝对的坏，就是这些元素，就像刚才提了，因为某种原因，可能以后能表达东西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就是。受限了，但是在这个环境里边，在当下的这个时态里边，我觉得还有这样一部作品，想继续往下说两句，继续做一点，就是类型化既好，又能保证商业的平衡，又能有一些个人的以往的诉求的表达的这种作品，就是现在《神探大战》这个样子吧，就是商业性我该给你的给你，然后呢，我自己想说的东西，我也该说的我也说，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合法的范围之内，我也把它表达出来。那怎么解读呢？是观众的事情，就是所谓的那个，观众的解读是他自己的那一面。那一起来参与这个作品的创造。那我觉得这个平衡本身就是银河映像的某一种代表做法，或者他自己的生存之本吧。那有可能是挽歌啊，就是《神探大战》有可能是他的挽歌，很有可能。那也不好说。就是他的作品可能以后在大陆上映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也不好说。对，所以这个可能多重元素加成，让我觉得这个片子我是心有戚戚吧，在一定程度心有戚戚，觉得说这个可能真的是属于看一部少一部，尤其是他的那个创作的团队，不管是杜琪峰也好，还是威利亚辉也好，以及包括刘青云这个老师就是以后演的作品，因为他们都已经到了。创作的中后期了嘛，就是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或者更有力量作品出来，那也不好期待。说实话，对，所以这个综合因素都让我觉得这一部不能说它是一定是挽歌，至少是我觉得中后期里边算是有一定这个延续性的作品吧。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知道银河映像他们的有一个创作传统啊，叫飞纸仔，这个也不算银河映像的创作传统，这算
香港
是
电影都是这
一
样
系
的，
列香港电影的创作传统啊，就是现场没有剧本，然后现场根据这个故事的 前面的一个设置，或者说根据当时当天导演或者说编剧脑子里面的这个想法，就是现场来编这个故事往下之后的一个进展。所以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有明显的能感觉到这种非直载的这个结果之下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至少前一个小时。就是不断的事件接事件，事件接事件，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是，就是导演在现场，我要不断的把这情绪往前推，推高，推高，推高，推高到最高的高潮，就最后的一场大战，就是他没有那么去在意这种故事的前后衔接，或者说在意故事的逻辑的合理性，或者说人物情绪的这种合理性，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能。在以后的这个院线电影里面，尤其是港产片里边，可能是越来越难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叙事方式或者说表达方式，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被好莱坞的那一套剧作方式、剧作手法给限定住了嘛。对，就是香港电影的这个优良传统，看到这个《神探大战》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还是有所延续的。然后另一个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场戏就是。林峰在这个被暴露身份之后，蔡卓妍也生完孩子了，然后还抱着孩子跟他喊话，就类似于说就是要让他转过来，或者说要跟他当面对质的时候，林峰二话不说，回头就是一顿扫射，就这个场景，我明显感觉到这就不太像是传统的那种。好莱坞电影里面常用的这个叙事方式，一般这种场景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俩怎么着也
你
得
聊一会儿。
对话一番吧，或者说蔡卓妍，我要这个怎么着跟你真情，就是用我的真情来感化你，或者说问一问你这些年到底是不是真的对我有感情，还是有没有爱过我之类的这种话。但是林峰转过来就是。我能感觉到这个角色是一个纯粹的、彻彻底底的恶，这两者之间就没有任何的和解的可能性。这个东西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还觉得挺，就是非常的韦家辉，就是他就不是一般的那种传统的犯罪类型片里面，哦，到这里应该煽情了，这里应该有一些人性的。改变了，或者说人物弧光是不是稍微得有一个起伏了？但没有，就是林峰这个角色就是彻彻底底的恶，我根本就懒得跟你废话，我就是想要达到我的目标，我就是想要做这些恶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感觉比较强烈的，他这个片子就是要探讨一种无法和解的纯恶的东西，你要如何去消灭它？他最后发现你是。完全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去消灭它。然后，其实有一个点，其实想跟老卢探讨一下，就是这个片子一直有一句就是关键性的台词，叫与恶龙对视，还是与深渊
对，
对
凝
视？
望深渊嘛，
没有
深
深
渊，
渊也会在凝望我，或者说你与恶龙对战，你终将你也会成为恶龙，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
对。
结尾的时候，刘青云。到了警局之后，在窗边有一个场景，就是他一半的脸是林峰的脸，一半是刘青云的脸。对，我不知道这个很多观众会看到这个结尾的时候会有一些迷惑，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林峰的阴魂或者说所谓的这个怪物又附身到刘青云身上了，还是说刘青云在经历这一系列事情之后，他也产生了某种？异化，或者说有要成为恶魔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对这个点到底该如何去解读？我不知道老卢有什么看法。
他是个疯子嘛，对吧？那个最后一个镜头拍的效果是这样的，就是刘青云饰演的这个叫什么疯探啊，已经重新成为这个警署的顾问，来到了这个他们办公地方，然后骑着一个破烂自行车，我有车嘛，然后骑着自行车来到那个上班，然后在他的工位那个地方，然后。他安心的坐下来，准备开始办公，然后旁边的办公室的玻璃上映出了另外一个样子，那个样子跟他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黑色的雨衣，不是黄色的雨衣， 然后那个脸其实是已经死掉的林峰的脸，就是一个虚一个实嘛，就实的是这个神探，然后虚的是已经死掉的这个恶棍。
嗯，
你要问我代表什么，我只能想，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说，我不会吧，这又要拍第三部吗？这个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个，你知道吗？
嗯，
我没有第一反应，没有到说这个寓意是啥，我第一反应是说，啊，这还能拍第三部？然后，其次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对你刚才解读林峰那个反应是类似的，就是什么是恶，什么是恶，就是。林峰的那种恶是人间极恶，他不单杀了无辜的人，而且他还伤害他自己的老婆。那个老婆就之前有什么公号解读说他有没有爱过他老婆，对不起，不要再产生这么无聊的幻想，那里边没有他老婆被他那个林峰演这个恶棍爱的这个痕迹啊，没有啊，所有一切都是他的一个恶念跟这个动作。然后最后那个为什么刘青云演这个神探的他的映射里边有这一层恶，其实是因为你的，简单来说就是人性的恶是无法根除的，哪怕说这个林峰演这个角色已经死了，但是他身上的某一种恶同样也会出现在刘青云身边，因为刘青云是跟恶，就是说你往身边，身边的你望着你嘛，就是你跟恶对立太久了之后，对峙太久之后，你惩罚恶的手段可能也是恶的啊，你维护正义的手段可能也不是正义的，类似这种观念其实是在，我觉得在包括杜琪峰也好，包括在银河里边大量的作品里面都有类似的，所以我自己的直观的解读还是说，他其实在消解神探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他倒不是说我通过剧情消解，他是通过影像来消解的，但这个影像因为他太隐晦了，所以它不构成一个颠覆性的消解。
嗯，
你比如说什么叫颠覆消解？颠覆性消解就是最后那个倒影证明了真正杀人的是刘青云，这叫颠覆性。
嗯，
但这个没有，所以它只是隐喻性的，表达了一个对于所谓的正义的一方，或者是像警察他们这种团队，就是香港啊这个警署他们这个团队的某一种正当性的质疑。我觉得这种正当性质疑也跟我打八分的那个点是有关联的，对，就是我是这么解读的啊，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对，因为我们之前看《银河映像》的一系列片子，就是杜琪峰他们特别喜欢拍警察，因为
对，
当然可能是因为警匪片子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他们特别喜欢探究警察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似乎有一个母题，就是。所谓的警察其实是一个非常夹层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吧，就是他们每天要跟罪恶就是正面相对，每天跟各种的邪恶的力量来进行对峙，来进行博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导致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内心状态是很容易会被影响，会被就是带偏，或者说会受到冲击，因此就是他在一系列的那些警匪片里面，他们的那些警察角色往往都是亦正亦邪的，或者说在正义与邪恶之间来回反复横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一群人。然后包括在上一部神探里边，他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探究说刘青云的那个角色在就是看到那么多人内心的鬼，内心的这个邪恶的或者黑暗的阴暗的不为人知的那一面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噬力量，因此我会觉得说在这一部神探大战，它更多的笔墨或者说更多的一个主题倾向是想要探究说一个人可以明确的分辨善恶，明确的看到别人内心中的邪恶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会不会反噬到这个所谓的本身是善良的，本身是代表正义的这个人身上？所谓的你有一个所谓的替天行道，或者说你有一个执法权，你有一个就是站在上帝视角去看待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时候，你在长久的跟罪恶去进行对抗接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你 本自身也会产生异化，这种异化可能未必是你自己本身主动的，但是这种被动之下的这个结果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以往看，包括像那些好莱坞的漫威电影啊，超级英雄电影，可能不太会看到说，诶，蜘蛛侠会不会每天去做就是行侠仗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自己也会有某种被反噬的一个就所谓的被邪恶被罪恶所反噬，或你过多的理解了罪恶之后，你会发现罪恶或者说这种恶的部分其实它背后有某种合理性的东西，你越深入这个东西是个深渊。所以因此这个电影有一个就是那句不断在重复的，当你凝望深渊，深渊也在凝望你，你每天与恶龙搏斗，你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恶龙，可能是这个电影是的一个体验或者说核心表达。至于它是不是要往续集的方向走，或者说会不会是要把刘星云这个角色最后也是成为一个邪恶的化身、暗夜的代表，那就是下一步的事儿了。但是这个主题其实还是表达的比较清晰和明显的。对，
看完之后其实重点想提醒的就是警务工作者适当的时候也需要心理医生，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这个需要这个关心一下警务人员的这个心理健康，尤其这个风探啊，就已经是处于半巅峰了。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缺少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还是要有坚定的信仰。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趴要不就聊到这儿。神探大战呢，本来这个电影本身呢已经还在上映，然后我们也是挑了几个重点吧，大概解读了一下，因为后边还有那个一大趴的这个银河映像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尽快的这个进入到下一趴啊。
嗯，行，那如果大家还对神探大战本身有什么疑问呢，或者说有一些想跟我们探讨的，我们放在后面这个 QA 环节，提问的时候大家一块儿来上麦来具体讨论。对，
可以可以。然后我那个说到银河映像，我想起来我最近不是也是在找资料嘛，我想起来我跟杜 Sir 杜琪峰导演啊有一次这个一面之缘。然后说出来特别不要脸，那不是说我见到人家或者人家那个什么，就是我看到了真人的杜琪峰，但是他也没看到我。这叫一面之缘啊。这个时间是发生在2016年4月份啊，然后北京国际电影节，然后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当时呢沙丹就是电影资料馆那个策展人嘛，他也是里边的一个主持人。就是有一场活动，就是《浪漫的争斗》银河映像20年的一个策展，当时有几部电影参加这个策展，有 PTU， 暗战，还有《柔道龙虎榜》，然后我看了其中两部，就是 PTU 和这个《柔道龙虎榜》，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柔道龙虎榜》的后边有一个见面会，就请了那个杜琪峰来，然后。好像台上有三个人吧，然后就在那交流，我就是坐在大概十几排之后远远的看了杜 Sir 一眼啊，就是属于这个啊一面之缘。这是16年的这个时间，然后我后来买那个银河映像那本书的时候，现在国内出版的也是15年出版的，我看了后边我的那个题记也是记得是那个我看完这个电影两部电影之后专门买了这本书，也是16年4月份。所以其实在国内的影迷也好，或者是像比如说经常去电影资料馆也好，近些年接触到这个杜琪峰也好，银河映像的作品也好的这个机会还是挺多的，尤其是那个2016年当时银河映像20年，然后这本书呢银河映像难以想象这本书呢是它的10周年的时候2005年的时候出版，就是制作的，对，是制作出版的，然后多年之后又在国内引进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银河映像我们都不陌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说可能这个有一批更早的狂热的粉丝从一个字头诞生开始他就看了，可能我不在其列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是有这样一些人，对，所以这些叫 想起来说已经有20年的银河映像作为大家心目中的香港电影的代表，某一种程度上的代表，以及所谓的金字招牌，然后它到底是怎么发家的啊，怎么起始的，以及它中间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创作周期和创作风格，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聊的一个重点话题。嗯，林老师呢？对，林老师呢？对你对这个银河映像或者是杜琪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兴趣？
我大概从高中的时候开始看吧。我早期看，包括我最早接触到银河映像的片子，包括有那个《暗战》系列，就是《暗战一》《暗战二》，当时特别喜欢。然后呢，大概就是知道有杜琪峰这么一个人，但是呢，我不太会去，就是从影迷早期的话，我不太会去想说这个是银河映像，他们有那个，我对他们的风格有非常清晰的认知，他们是怎么着喜欢拍警匪片，有黑色电影风格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印象，只是觉得哎，这几个港片还挺好看的，我只是单纯的把它放置在港片的序列当中去看，并不会有对他们有特别的，或者说就特别的认知，或者说有特别的一个强烈的那种，哦，我认准这个厂牌，我认准他们的标志标签，其实完全没有，单纯只是作为一个港片序列里边的一些电影来看，包括像暗战呀，包括像那个就是叫全职杀手等等，
对，
仅仅只是一些香港电影而已。然后应该是从上大学之后逐渐开始认识到，哎，原来有一个厂牌叫做银河映像，有一个电影公司叫银河映像，他们的那个主创包括有杜琪峰、有韦家辉、有达志、有南海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人，大概就慢慢建立起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清楚的一个概念吧。但其实早期对他们的那些电影的话，会更多偏向喜欢那些更商业类型一点的，包括暗战本身就非常有代表性的是，
对，
杜琪峰相对比较成熟的一部
娱乐化非常强的，
对，娱乐化非常强的一部电影。然后早年呢，作为影迷，他们就是我接触到的影迷群体，他们会对一些相对比较冷门的银河映像的电影非常的津津乐道，奉为这个经典，包括像那个一个字头的诞生呀、暗花呀等等这样的片子。我早年也跟着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片子有那么好吗？我怎么完全看不出来有多好？因为你早期会接触到香港电影的时候，你会更多的会放在一些很动作化的，包括像什么古惑仔系列啊，然后很多的那种枪战片的那样一些系列。
对，
当你去看《暗花》的时候，觉得也不打呀，也没有什么很强的那种视觉冲击娱乐性的东西，就画面黑乎乎的，两边的杀手，尽管有梁朝伟有刘青云，但你并没有觉得这个剧情有多么的吸引你，或者说他营造的那个氛围有多强的那种紧张感。对，当你听到很多人说用那种所谓的叫哎，这片子有非常强烈的古龙小说的武侠小说的但你其实不是很能 get 到这样的一些东西，直到你可能相对有了一定的阅片量，有了一定的观影经验之后，你慢慢发现哦，这种风格是比较典型的银河映像的风格，之后你才慢慢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些电影。然后你再回到现在的话，你就是我们以前早年间看到的那些，包括徐克也好，包括王家卫也好，然后那个吴宇森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香港电影啊，香港导演，你都会觉得他们已经日渐就是
随着
北上之后，也未必叫过时吧。你其实除了他们个人有非常强烈的一些个人风格之外，你会觉得他们已经不太像是香港电影，或者说不太有港片的港味的这个东西在了。可能唯一能扛起香港电影港位港风的这样的一个大旗的导演，可能到现在能留下的也就是杜琪峰这样的一面大旗了吧。对，
是，其实我们刚才聊了一些个人看 杜琪峰也好，银河映像作品的一个感受和经历。老林刚才提到那几部可能都是你非常早时期看的，比如说高中啊，甚至大学早初期啊什么之类的。
对，
我其实也是类似，就是当我看暗战的时候，我不会意识到他是杜琪峰导演的，我也那时候也不会觉得这个杜琪峰导演有什么特点啊，不像徐克这种的上来就觉得武侠啊，这种新武侠派啊，这种风格化非常鲜明。然后尤其在意识到说原来他还拍什么瘦身男女什么之类的，说啊，这就是一个普通商业片导演嘛，有什么可惊讶的。在那个时候觉得，甚至到了看大家非常非常这个追捧的枪火，我觉得是挺好的，是非常非常好。然后作为一个甚至叫小成本代表吧，然后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05年之后，就是他的黑社会这个系列出来的之后，我那时候说实话也是很年轻的小伙子，我看完之后我也不觉得说这个黑社会这个系列有多么的登峰造极，就是可能那时候你跟教父系列比，甚至跟马丁斯科塞斯的这个黑帮片比，可能都各有千秋，觉得说那没有到登峰造极这个地步。但是多年之后，我长大了，我成熟了，我作为一个男人啊，作为一个社会人，我理解了社会是怎么运转的时候，我再看黑社会啊，一龙城岁月，二以和为贵，那简直奉为神作啊。就是你当年喜欢枪火这种的这种视觉流的这种，比如说追求空间啊，追求这种镜头语言这种风格的东西，那到了黑社会这种的简直就是奉为神作。就是真正的理解了杜琪峰这种的导演他是如何在本土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挖掘所谓他的资源的，或者叫营养的。
对，
一方面有商业片的这个元素，不管是枪战片、黑帮片，还是从日本黑帮片里边去汲取营养，同样另外一部分在香港的文化根基里边，比如说红门，比如说黑社会，比如说他的现代的黑社会里边电影里边表现出来的对政治的某一种解读，他都是非常非常本土化的。而且他的写实风格跟之前拍比如说暗花、拍真心英雄的风格也是差别非常大的，甚至跟枪火的风格也是差别非常大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成熟创作团队，就刚才说他一方面有商业上的这个追求或者商业上的诉求，另一方面个人的作者化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个人来讲在看他电影的时候一个变化，就是当我成熟的时候我更喜欢了，而不像有些时候是当我成熟的时候我不喜欢了。就原来特别追为这个啊大师的奉为圭臬的这种好电影，当我成年之后，我成熟之后，我其实反而觉得不是说浅薄，而是说它有它的这个局限。真正能超就是所谓的超越我认知或者是能够引领我认知的某些电影啊，那在我当下来讲是更加珍惜、更加看重、更加喜欢的。
嗯，
这个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有预见性的，在2005年、2006年就已经拍了《黑社会》这两部电影啊。虽然国内上映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删减，但是现在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版本还是能看到完整版本的。所以这些都构成了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的基础，就是我们其实各自的阅片经历啊，以及成年之后再看，尤其这一次啊，我们要聊这个话题，我们重新再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哇天，真的有一点点我长大之后看过去的那种感受，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它，以及我为什么在当年那个时间点上看不懂这个片子，或者是忽视了这个片子里边的那些内涵，我觉得亲亲历历在目。对于我们自己成长也好，对于这个解读啊，杜琪峰导演和银河映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有帮助。对于我们自己啊，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
对，那我们是从哪边开始说起？
我觉得是这样，我先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杜琪峰和银河映像这个部分划成三个阶段，我把阶段说了之后，我们一个一个来聊里边的重要的设定和片子。我觉得第一部分的根据他的这个20多年的银河映像的这个变化时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部分其实是一个叫创立期啊，简单说叫一个字头的诞生，就是银河映像这个招牌是怎么创立起来的。那它时间点呢，其实是在96年开始到2000年孤男寡女这个时间点，就2000年之前吧，就是孤男寡女之前，其实是以这个银河映像的创立，以及中间包括暗战、枪火 到达他的所谓集大成这样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也是他跟魏家辉以及当时尤乃海还是小弟了，就是他们创立这个，为什么在那个阶段创立以及创立之后他们产生那些作品的一个初创期阶段。那第二个阶段是从我觉得巅峰期或者风格的两条腿走路形成期，也从孤男寡女开始到2011年之前，2011年就是他们北上之前，就是拍但是男女之前。那这个阶段呢，他们拍了大量的商业片和自己风格的作品。商业片包括像刚才提到的他手下里边从刘青云转成了这个刘德华啊，刘德华跟郑秀文拍了大量的娱乐片，孤身男女、瘦身男女，包括一些什么龙凤斗什么之类的。然后在他个人风格里边也更加的成熟， PTU 啊、大事件呢、柔道龙虎榜，包括2005年的黑社会、2007年的放逐、2011年的夺命金，都算是他的这个巅峰时期的作品。然后他同时也担当了比如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开始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香港本土导演。然后在法国戛纳呀什么都有他的电影参展。很遗憾是他这个时期没有拿到一部重量级的比如说三大电影节的奖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但是不影响他作为一个这个巅峰时期导演的一个成就啊，他的作品。然后到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北上神州就是香港电影都开始北上了。那他的时间算是比较晚的，2001年才正式的以一部单身男女古天乐和高圆圆等这个主演的一个爱情片进入。然后此后呢还有比如说代表性的像独占那也是古天乐主演的。那也是2013年的这部打破了中国内地警匪的票房记录，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也有些遗憾吧。后来有15年的华丽上班族三人行等等。那到了以及到现在今天我们聊这部神探大战中间我有些片子没有具体提，比如说像盲探什么的我就先不提了，等会我们聊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拳王男友
对对对对，聊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聊。然后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拼盘制作，比如说像铁三角以及树大招风，还有马上7月20几号可能下周
吧
对，下周就要上映的那个七人乐队。
七人乐队
对，三个拼盘作品也是代表着香港电影的主创，就是他们那一代的电影老导演们或者是树大招风是年轻的下一代的或者下下一代的那个新人拼盘七人乐队是更加老的这个也不更加老，就是许鞍华他们这一波的这个七人的导演，其中林冬已经去世了嘛对，会有些拼盘制作。那其实这三个阶段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创作风格和一些成长轨迹吧我们可以先从第一个阶段开始讲，就是一个字头的诞生到枪火这个过程的一个应该叫他的风格的形成期吧，或者是创立期的这个阶段
就很有意思。就是银河印象是从1996年开始成立的嘛，他们1996年成立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香港电影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衰落期没落期吧，尽管我们在依旧在作为大陆观众的话并没有感觉说96、97年香港电影已经衰落了吗，当时感觉好像还挺也有一批比较经典的或者说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一些电影，但是你回头再去回望香港电影的时候你会知道说96年那会儿已经香港电影走向没落时期了，然后再随着97香港回归再到98年这个香港金融风暴，整个对于香港电影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然后在那个时期呢会有一大批的所谓的中小型的电影公司成立。我大概查了一下香港电影在那个90年代的那个时期是有一大批，因为随着之前的像是邵氏这样的一个大的电影公司开始没落了，包括像那个嘉禾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电影
邵氏公司大制片厂开始没落了。
对，随着电报等等这样的一些电影大的电影制片厂开始没落，很多一大批的小型电影公司开始成立，包括这个王家卫的泽东电影公司是92年成立的，然后中国新 也是92年成立的，环亚电影公司也是94年成立的。因此在那个时期，香港电影逐渐走向没落，一大批的小型的电影公司开始成立。因此那个银河映像也是在96年那个时间点上这个就是正式的确立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厂牌吧。然后在此之前，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可以作为参照的，就是 UFO， 那个是曾志伟跟陈可辛还有李志毅等等他们成立的 UFO， 他们也是以一个相对个人风格比较明显的，然后题材也比较贴近生活的那种爱情文艺片，是这个公司比较擅长的那个类型。我觉得他们 UFO 算是那个银河映像的一个前辈，或者说作为他们之前的一个范例，影响着就是这些以作者以导演本身个人风格作为主导或者说鲜明印记的这样的一批公司的成立，当时香港有这样的一个风潮和背景吧。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不管是杜琪峰也好还是韦家辉也好，这俩人都是香港无线电视台出身的，就是也就是说早年这俩人都是做电视的。但是呢，杜琪峰比我们像之后包括徐克呀许鞍华等等，他们也都是在这个回到香港从事电影行业之前都是在进入到那个无线电视台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来的。但是呢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杜琪峰是比他们都更早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台，他在1972年就已经到了香港无线，然后一开始只是一个相对比较打杂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然后之后又转入到艺员培训班，然后一直做到监制，然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的一批电视剧都是他，应该是有监制或者说有导演的
副导演监制，
对，副导演，对，
嗯，
射雕英雄
传，射雕英雄传啊，
然后鹿鼎记刘德华的那个版本，
嗯，
雪山飞狐等等这样的一些经典剧集都是由这个有杜琪峰的参与的。然后1983年呢，
嗯，
杜琪峰是拍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叫碧水寒山夺命
金，嗯，
对，但是呢这个票房反响也都平平，尽管也是有一定的个人风格在里边吧。然后在此之后包括拍了像1988年的八星报喜，1989年的这个阿郎的故事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电影，
嗯，
这些都是他就是前银河映像时期的一些电影吧。然后包括那个韦家辉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大时代啊，义不容情啊，
嗯，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 TVB 的经典剧集也都是出自韦家辉之手。这个也是可以说是银河映像的一个烙印吧。对，他们都是从电视台起家的，因此很多就是如何节省成本呀，如何高效快速的完成一部电影的这个制作呀，很多的一些经验很可能都是从他们早期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所形成的一些工作习惯。对，这个是一些前史背景做给大家做个介绍啊。
对，而且你可以想见的是他俩创作96年创作银河映像的时候，这俩人你不能说功成名就吧，至少是都已经是在影视行业立足了，
嗯，
怎么叫立足呢，就是杜 Sir 就不说了，人家也拍了电影了，而且当时在这个组建公司之前已经拍了《审死官》，就是周星驰那部票房佳作，
嗯，
然后跟周星驰呢虽然合作上有一点不太愉快吧，但是他拍出来电影也是香港电影票房的冠军，在那前两年，所以他的电影作为导演身份来讲已经是确立了的。而那个刚才讲的魏生，就是魏森，就是魏家辉编剧，他在那个无线的时候做的几部电视剧《义不容情》和《大时代》多经典我就不说了，他的身份是监制，这个监制跟我们国内的所谓的监制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是一个所谓传盘子的一个，就是
挂个
今天对挂个名什么之类的，那个时代无线的监制就是总编剧，简单说就是总编剧，承担一部分总制片人的工作，但是他核心是总编剧，也就是剧本的基本的故事都是他们来创作的，而且他是总负责人，所以你就想吧，一个电视剧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来完成的，这个水平是不是一般人能 get 得到的，或者不是一般人能学会的。 他俩人都有那种叫自学成才的感觉，因为俩人都不是什么影视大学或者影视这个，比如说纽约大学或者是香港什么什么传媒大学那种影视学院，
香港电影学院
高材生。对，他俩都是，一个是在从那个剧组，从电视台十七岁，就是那个杜琪峰是十七岁进到无线，然后从打杂的做到制片助理，做到副导演，然后跟着那个王晶的爸爸王天林开始在剧组打拼嘛，然后相当于王天林还是他师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这个师生关系的。然后呢，威森呢就是他是一个编剧出身，相当于编剧的大量的电视剧之后呢，开始想转做导演，所以在95年的时候和周润发就拍了那个《和平饭店》。《和平饭店》这个电影也是早年我看的港片里边我印象很深的一部，然后但是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这是魏家辉导的，跟他有啥关系，或者是对他风格有啥理解，完全没有。这是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电影啊，回头我们可以再讲。那到了这个96年，两人在成立公司之后，其实我看的资料是说，杜琪峰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管理的角色，更多的是就是行政啊包括制作呀、他来管。然后魏家辉呢想当导演，所以呢那部一个字头的诞生其实是魏家辉主要拍的，他来独立导演来拍。然后呢后边的到了枪火之前，他们内部的分工可能就是主要是魏家辉想当导演，然后杜琪峰呢也在找我自己想拍什么这个过程。但是到了枪火拍完之后，其实那个杜琪峰已经非常清楚自己要怎么当导演，要拍什么电影了，不是怎么当导演，当导演其实他很熟了，就是他要拍什么这个风格了。所以在我们后来看到大量的成熟作品里边，虽然很多时候挂的是他俩联合导演，但是大家都更认说好像杜琪峰更厉害一点，或者杜琪峰更适合是导演那个角色。但是我举这个前情提要意思也是说，这两人的分工和他俩成立的这个基础是有一些创作理念的契合的点的。虽然那个魏家辉后来还出走了一段时间，但是这是后话了。对，然后可能出走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公司嘛，毕竟得有一个人掌舵，那个掌舵的人始终还是杜琪峰，所以这个可能在后期对他们创作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对
对，据说魏家辉在银河映像时并没有挂职的，并没有
股份是吧？并不算股东是吧？对，所以这些可能就是属于公司的这个经营管理上的这个层面了。那我们还是回到创作上，就是在这个阶段几部代表性作品，一个是一个字头的诞生，暗花，对，暗花，
非常突然，
非常突然，对，然后以及后边的枪火，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我们可能提起来杜琪峰代表性作品，你不提枪火可能就过不去。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阶段最核心的这个这个作品。当然中间有那个真心英雄啊，包括应该暗战也是跟枪火同一年的嘛，暗战跟枪火是同一年拍的。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阶段我们一提这几部片子，可能大家都觉得说人家公司开创之初都已经拍到了暗战，拍到了枪火啊。但是就像老林刚才讲的，其实那个时候香港电影应该从97年之后吧，金融风暴之后整个市场一路下滑，包括像周润发呀、成龙啊、吴宇森啊，其实都去好莱坞发展，香港的本土的这个团队已经在没落了啊，尤其盗版啊这个崛起，
对，盗版
这个非常不好，
然后以及像是东南亚市场已经开始萎缩了，
对，
然后甚至包括台湾市场也开始被好莱坞电影所侵占，因此就是香港电影，其实我们在学香港就是很多之前的影史之前，其实未必了解这些情况。香港电影很大一部分是靠着台湾电影以及台湾市场以及东南亚市场对，来维持它的
金马泰
对运作的。但是随着这些市场逐渐被好莱坞所侵占，甚至他们本土的一些这个势力的崛起，他们就这些市场也逐渐开始萎缩。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势之下，香港电影开始走向没落，在随着盗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更让香港电影就彻底雪上加霜了。
对，但是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之下啊，人家还是拍出了
对
这部叫一个字头的诞生的叫振耳发聩的这个名字以及他的这个作品啊。这个电影呢，我 最近有重看的时候发现它并没有一个更好的资源，就是还是早年的一个 DVD 版的，清晰度也不是很高的一个资源，就是很遗憾，就它没有修复过，也没有高清版出现。但是这个电影的叫在香港电影史上的地位也非常高，就被誉为是 cut 电影嘛，就是写点电影的这个代表作。然后它本身呢也是魏家辉包括代表银河映像的这个创作风格的一个创立。这个风格有很多元素其实在后边都会用到，包括黑社会小弟的这样一个主角身份，以及他的悲惨命运以及他的两条人生道路的这种选择上出现的这个荒诞感和所谓的命运的宿命感，这些元素在这部电影里边用一种非常夸张的视觉风格以及非常奇特的镜头语言表达出来之后，相关的这些元素在后边的大量的警匪片和黑帮片以及他的主角身上都会用到，他的主题甚至都是统一的。对，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提一嘴或者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一个字头的诞生的这部电影。
对，因为这片子算是银河映像的开山之作嘛，然后韦家辉导演，我觉得这片名也像是一个 slogan，就是代表着银河映像作为一个字头的诞生。然后这个片子拍摄年份非常有意思，是在1997年，因此很多人会拿这个电影作为某种九七焦虑或者九七情绪的某种隐喻吧。因为这个片子也是非常奇特的，是或者说我们早年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会觉得它跟香港电影不太一样，它的叙事不太是香港电影的这种叙事。后来看大卫·波德维尔有一个评价很有意思，他说早在罗拉快跑之前，这个一个字头的诞生已经勾画出一个等待的三合会走私犯罪的一个平行命运，就是他把这个电影拿来跟罗拉快跑来进行对比。很明显我是先看的罗拉快跑，然后之后再看一个字头诞生，当时并不知道说哦，原来一个字头诞生是要比罗拉快跑
更早的，
拍的更早的。对，当时看完罗拉快跑之后会觉得哎，一个字头诞生这种一个人的两重命运双重结局，当你面临的一个时间节点要面临两种选择的时候，不同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后来我们看大量的这样的一些片子的之后，你会觉得其实并不出奇啊，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或者说并没有特别让人耳目一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你放回到1997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话，它这样的一个叙事方式是非常超前和非常具有实验性的。然后因此这个故事本身的两个就是发生地的选择也很有意思，一个是发生在湛江，应该是广州，北上广州，
大陆，
一个是要
广州，
对，在大陆，一个是在台湾。然后在大陆呢，这个刘青云演的那个黄阿狗就这个惨死街头，然后到了台湾之后，另一条道路选择的时候开始飞黄腾达，终于成了一代这个就是一个创立自己堂口创立自己字头的这样的一个黑道大哥这样的一个命运。这两重选择其实很多人会把它解读成为在香港在面临你要走这个大陆这条道路还是要走台湾的这样这两种不同选择的时候的某种隐喻吧。但这个东西呢，当时在看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想这个东西的，
是
也顶多只是你多年之后再回头看这样的一个片子，了解一些时代背景之后，你可能会去多想一步。对，但是其实当时你在看的时候，我讲实话，这个电影我看的非常早，但是在看的时候我并不是很能看懂，就觉得不明觉厉吧，用现在的话来说。但你会觉得这个有点这片子怎么有种镜头乱七八糟，就是跟我以前看的那些香港黑帮片不一样，就是你会抱着说有那种古惑仔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的期待去看，但是你会发现哎，怎么镜头倒过来了，忽然有一个那个钟表反过来这样的那一些隐喻。但是你这些东西也都是你现在回头再看你会大概能理解它的妙处，但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当时那个环境之下，你确实这电影是有一点超前的。我不知道老卢你感受。
我这次重新看也是会发现 首先它的影像风格是非常先锋的，这个先锋就是你不用以商业片的这个眼光来看我了，我不是商业片，就非常明白跟商业片割席了。然后呢，
嗯，
在这个情绪之下呢，所以黄小狗的人生道路，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到广州湛江，然后发展，结果惨死街头，然后另外一条呢去台湾台中去所谓的执行这个暗杀任务，结果呢结交贵人，然后飞黄腾达。就这两条线，我这次看我真的觉得，不管是导演否不否认承不承认，他跟九七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且到了后边的暗花以及到黑社会这条线是我不能说扣得非常紧吧，至少是你说的主创们没有对于时代背景的这个解读是就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很难说得通的。为什么呢？你像那个刚才提到那个魏家辉拍的那部，这个刚才提到那部电影和平饭店。和平饭店里边一个设定就是这是一个法外之地啊，这是一个叫谁都管不了的地方，然后有人在维持里边的和平，就是周润发演那个人。那这个跟香港的处境是非常像的，但是香港现在面临一个九七年面临一个基本现实，就是倒计时一样的回归祖国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现实，已经你改不了的，这个叫什么一条船的航向已经确定了。
嗯，
所以倒计时这个概念在九七年之前成为大量香港电影的一个时间概念的一个母题，或者叫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叫九七焦虑啊，或者是九七隐喻啊，或者后九七时代啊，对香港电影的创作的影响，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在我们上大学那个年代是特别流行的，现在反而不提了啊，现在反而不说了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最典型的一个对香港电影的基本盘的评价或者基本盘的解读啊。
对，
这个基本盘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类似，就是你当年看那些片子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想那些所谓的什么九七焦虑啊，甚至还有一个词叫身份认同。
对，
这东西都是我们在了解了一些电影史啊，然后了解一些电影理论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香港电影的时候，你会去着重的去分析和梳理的这样的一些概念，这样的一些大词儿。但其实我们当年在看的时候是不太会去往这个方向去理解和去探讨的。然后这样的一些但随着之后我们了解很多所谓的九七焦虑这样的一些词儿的时候，很大一部分都是银河映像拍的，就是深入的去探讨或者说深究这样的一些情绪的电影公司电影厂牌，其实更多的其实就是银河映像。对，这个应该是他们是大户。
对，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或者说电影理论工作者喜欢去分析银河映像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有非常明确的可以供分析和琢磨的一个主题表达，也就是这种所谓的九七焦虑的这样的一些点啊。
对，因为一个字头的诞生之外还有几部他们参与的电影，叫两个只能活一个，恐怖机，这些都是有鲜明的所谓的九七隐喻的这个电影。然后呢，它的基本的特色就是它整体笼罩一种特别悲观的情绪，宿命感。这个悲观情绪和宿命感，我觉得从电影的解读的角度来讲，它映射的就是香港的某一部分人在九七回归这个话题上他的一种悲观情绪。我觉得这个情绪在我们后来在看到的那个《无间道二》里边其实也有，但是《无间道二》它里边是黑社会大佬要退出嘛，要从香港退出去加拿大移民，大佬要去加拿大移民，然后呢，剩下的人该怎么分这个地盘，以及中间有直接出现了这个九七回归的这个场景，然后呢有一些感慨的烟花礼炮镜头什么之类的，但是这种是复杂的泪流满面的隐喻的情绪，跟魏家辉他们的比还是就是没有那么的悲观，没有那么的灰暗，但是实际上在银河映像早期这几部里边是非常明确的有一个宿命的悲观的这个情绪在这里边的。我觉得我们不用就是从政治的角度去一定去批判说为什么，就跟我之前说《无间道二》一样，我当时看的时候我非常的不解，说为什么香港回归这么喜大普奔的事情，香港这个电影里边这几个什么曾志伟啊他们这个黑帮大佬们 就泪流满面的，你
有一丝哀伤。
对啊，你是何居心，对不对？你是何居心？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就那个时候是理解不了这个状态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成年了，我现在已经做一个成年人，对于历史的感兴趣，对历史的这个了解更多之后，对香港了解更多之后，我再去看他们这个时期的1996年这个时期的电影，其实能感觉到他们非常微妙的那个心态，非常敏感的那个心态，甚至有人就说过说那个。哪怕像《重庆森林》这种电影里边也会提到说那个凤梨罐头会过期，它有时间周期的，它有时间概念的。然后你再看那个同一时期我们看到的《暗花》，它里边背后是有老人政治的，是有大佬在后边的，到了还做了个局，还让两个底下的人在那杀，然后呢最后这个底下人都死了，然后这也是一种叫你的命运不在你掌控之中的这种悲剧感。然后到了那个黑社会也是如此，你的命运也不在你掌握之中。然后这里边有非常明确的一条，对于你可以叫黑帮，这个利用黑帮分子的这个命运来影射香港本土的某一种命运的这个影射。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在他早期创作的时候，跟时代环境，跟他的这个社会背景，以及跟香港的这个所谓的黑社会主题的电影，或者是大家叫黑帮片这个概念的电影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作品的结果。我觉得从结果上来看，我们把它单独当一个黑帮片看没问题。但是我们如果能更加了解当年他们的那个所谓舍身处地的那个环境和焦虑忧担心那可能我们在看里边那个所谓人物状态或者是故事的时候会更加有感受吧。我自己觉得这个时期到了枪火其实是另外一个变形，就是枪火是另外一种风格。对。
对。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现在重新再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会联想到昆汀的一些电影，比如说低俗小说非常典型的就是我当年看的时候可能不太会把它跟昆汀的那些电影，低俗小说这样的一些电影产生联系，但其实确实我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影评人在评价一个字头诞生的时候，都会拿来说跟昆汀的那些早期的跟黑帮相关的电影来做进行比较。因为如何把一部黑帮片拍得非常荒诞，用一种黑色喜剧的方式来拍黑帮片，你很难不想起昆汀的那个低俗小说
落水狗啊
两者在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只不过两者在这个技巧上，或者说在叙事花哨程度上，可能低俗小说更胜一筹。但其实从当时的这个背景来看，一个字头的诞生已经是做的非常的这种花里胡哨，或者说做的这种实验性，或者说它的那种技巧的先锋性上，已经是非常超越时代的这样的一个香港电影了。对
对对，但是还是说一个字头诞生还是一个先锋。非常先锋的作品，
对对对，
然后它不是那种很主流的或者很大众的作品，所以看的这个大家看的这个观众啊，当然喜欢的人可能这个如获至宝啊，不喜欢的人可能觉得说这什么玩意儿，这都很正常，我觉得这都算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暗花、暗战和非常这个突然都是这时期的作品。
对，
然后呢包括那个全职杀手啊，全职杀手，哎，也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早年看还挺喜欢的，就是觉得啊，好酷啊，那个刘德华，然后反町隆史演的那个，好酷。现在我重新再看，我真的觉得，我天，拍的这个矫揉造作啊，这个矫情啊，这个真是有点难以忍受。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不能说这个他所有的作品我都喜欢，就是银河印象所有作品我都喜欢，我都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在自己风格把握上一个探索吧。我觉得这个探索的意义和价值对他们来讲还是有各有所长吧，各有收获的。
对，那我简单再说两句暗花吧。就是暗花我之前刚提过说这个片子也是银河印象的非常标志性的代表作品吧，虽然不是杜琪峰或者文家辉那个导演的作品，是游南海的作品嘛。那当年这个片子也是被传为神片，但是我一直没太看明白，或者说 get 不到他的那个 它的好到底在哪儿。然后前两天我跟老卢一块儿又重新把这个暗花给看了，然后呢我大概知道它的一个这个亮点，或者它的一个妙处到底在哪儿。但是呢我依旧没有说有特别喜欢这部片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但是我在看暗花的时候，哎，我忽然有一种，就是我不知道是合理的联想还是不合理的联想，就是我发现它的某种主题，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暗花是黑社会这部电影的某种前史，或者说它的一个基础。
对，
就是我看暗花的时候，我很明显的就能联想到这个黑社会这部电影，就是两派大佬要就是各怀鬼胎，然后底下的人不断的在那就是明争暗斗也好，两边进行这个血拼，两边进行肉搏对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模式，然后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大佬在主持大局，然后底下的人看似你们在非常牛逼的在各自的出招，但其实你们的命运根本就不掌控在你自己手里，你们只是一颗棋子。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模式，其实你整个看下来，你会发现银河印象有一系列一大批这样主题的电影，这样的主题可能是他们的某种母题性的东西，就是对于高层对于上层的不信任，以及作为棋子他们的命运的某种宿命感，他们的命运的一个不受掌控的一个飘零感，其实在一系列的银河印象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主题，或者宿命式的主题在。这个可能也是很多观众喜欢银河印象，或者说觉得银河印象的电影有深度，有某种特别符合就是东亚社会观众男性观众喜欢的某种悲情的东西，其实是
对
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母题性质的东西。这也是我这次重新再看暗花的时候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观感吧。对，
暗花其实我是尤其喜欢的，我甚至在早年看暗花枪火和他早期的一系列的片子里边，我最喜欢的是暗花。为啥？因为我觉得暗花的影像风格更加的华丽，更加的张扬，它的视觉风格的那种比如说阳光下那个人脸那种惨白那个效果是更加的暴力，然后枪火是一种更加冷静但是更加有人情味的那种黑帮分子那种感觉，但是相对来讲那个暗花更加残酷。然后这次我们重新看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受，就是暗花的故事发生在哪儿？发生在澳门。
对，
然后呢大家知道97香港回归啊，那个后随后两年就是
电影它上映年代是在2003年嘛，马上99年就是澳门要
回归。对，99年澳门回归，所以呢98年这部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你不能说有意的，只是至少是他在这个选择上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它里边有大量出现比如说澳门到香港的轮渡啊，然后中间也出现了这个关于澳门的这个大佬常年在香港嘛，然后那个所谓的背后那个老先生
洪先生，
对，洪先生他掌握这个帮派势力的这个人在其实在香港，然后澳门就是一个两个手下在那儿火拼的一个局面，然后这些环境跟这些人的宿命，跟我觉得跟刚才聊的97的这个回归啊，包括这些所谓的政治现象，其实都是一个大情绪的逻辑。然后呢在这里边也出现了一些我们刚才叫焦虑的状况。焦虑就是里边演的那个梁朝伟演的这个警察，虽然他是个黑警察，他不停的在擦汗，然后不停的在找到底是谁那个出的这个暗花，以及谁接的这个暗花，谁是那个来杀大佬的那个凶手，或者是那个杀手。这种焦虑也有这个所谓倒计时的概念，就是他们杀手是在当天晚上比如说凌晨4点之前要走，然后呢是那个梁朝伟演的这个黑警察也得在某个时间点之前找到这个杀手，然后这个时间期限跟比如说 暗战的14天那个寿命的期限， PTU 那个电影的那个尖沙咀的一个晚上的执勤，和柔道龙虎榜里边的眼睛马上要瞎的这个危机，最后是黑社会里边说六个小时必须得找到龙头棍的这个大情景，就是时空压缩这个层面上，他们的很多电影都有一个非常极致的对时间的这个倒计时概念，就是我们时间不多了，你知道吗？就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命运也不在我们手上，然后那你说，而且他大部分的这个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就是最后都是死的，各种惨死啊，惨死街头也好，被大佬给杀死也好，还是怎么着，就是惨死这个事儿上是一个更加宿命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他们时间的这个响声都是他们的命运的这个丧钟的声音。那这个概念其实在单个作品的看的时候是没有这种体会的。但是我们这次捋的时候顺着往下看会发现，一旦能连上就会发现这个悲观情绪简直太强烈了，简直太浓烈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说我们看起来不能提这个政治背景，但是又不得不提政治背景的原因，因为它跟这个时代的关系太近了。同时在视觉上呢，我们看暗花跟像枪火也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体系。暗花刚才说了特别的暴力，特别的华丽，有个影评人就说这是一种叫色彩美学，然后呢枪火呢更加冷静，构图感更强，所以它是一种冷峻的简约的类似构图美学，他就把它这两个分了一个体系。那现在来看什么真心英雄啊，这种都是色彩美学，就很华丽这种的。然后枪火到了黑社会，包括 PTU 都是那种构图性非常强的，然后冷峻简约为主的，然后也有一些强烈光线对比的这种拍法。所以看起来好像杜琪峰也好，那个银河印象也好，他们是一个团队，但是我们其实不能用一种风格，用一种所谓的创作模式来完全的固定他们的整个的创作风格。所以这也是作为银河印象也好，作为杜琪峰也好，他们在哪怕是早期阶段创作电影的时候也会有意识的去把他们想要的东西，把他们自己的最佳最好的有意思的东西给表达出来。对，所以这个从刚才聊的暗花到那个枪火，就是我觉得他最核心的这个早期作品的一个代表。枪火我觉得要不就不聊了，因为枪火太熟了，我们要再聊枪火就有点我觉得有点太矫情了。就是枪火这个如果大家都没看过或者都不喜欢的话，那我觉得就不用再听我们聊这个
对，经典的这个三角站位，
对对，
影迷津津乐道的一个，
而且枪火
其实因为其实聊银河印象的电影或者杜琪峰的电影，其实有大量的关于杜琪峰的运镜啊，他的一个调度的一些精妙的那些东西，其实是需要非常，就是你得拉着片，我们才能把这东西说明白。或者说我们得找一个非常懂视听语言的，非常懂得怎么去分析和拆解这样的一些技巧的这个嘉宾来跟我们详细聊一聊。但可能限于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话，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也没有办法太深入的展开嘛。
因为我觉得反倒是大家能从枪火的这个网上啊能看到大量枪火的资料，我觉得就不用我们详聊了，因为你都可以搜到，你都可以看到，哪怕豆瓣影评你都可以看到无数的人夸枪火怎么牛逼怎么厉害，怎么视听语言有高超的技巧。我觉得这些想了解的人想知道的人都可以去多自己检索一下。当然枪火不得不说是他的风格的一个代表性作品，然后一方面是他用极低的成本，250万港币吧，当时那个成本是非常低的，然后拍摄了这样一部叫载誉海外的一部香港电影，代表香港气质，同时又有几个大牌演员参与的这个作品。同时呢这个作品也奠定了这个导演杜琪峰的这个作者风格的代表吧，就是大家就像希区柯克一样聊起来香港的黑帮片枪战片，那不得不提的就是这部枪火。 然后像包括像大卫·博德维尔这种在好莱坞研究或者在美国研究作者电影的或者做商业电影的学者们对他也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不用过多的再去细聊他的这个作品，如果有想交流的我们稍后留一点时间可以交流一下，如果想聊这部的话。我觉得可以进入第二趴，就是他的巅峰时期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他的几部重磅代表作。那这个时期的作品就刚才提到2000年开始，从孤男寡女就是一部商业爱情片，然后一直到收成男女，到后边的爱情的电影开始走商业化，赚一部分钱，然后把这个钱呢用来做自己想做的电影，比如说 PTU， 比如说文雀跟踪包括后边的那个大事件放逐黑社会等等等等。那大家都知道香港电影其实在那个时期已经慢慢的开始就是没落，已经大量的团队包括像王晶啊这些导演都开始在那个北上嘛，就是到北京开始拍片了当然恰饭呢也是很辛苦大家骂的也是非常狠，就是以前大家津津乐道的香港导演也好或者是演员也好到内地淘金慢慢开始变得就是受到这个批评。那当然观众那个时间点也是就是容忍度很高，容忍了好几部烂片之后才渐渐知道说原来他们就是来骗我钱的那这个时期反而是银河映像在香港本土本地开始叫大量创作的时期，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哪怕是非常快拍的比如说像《搜身男女》这种可能20多天拍的这个作品现在看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有意思更不要说什么 PTU 这种黑社会这种大片了
对，银河映像呢就是他们有两大特色，首先就是两条腿走路，所谓的一种是为观众拍的非常商业的然后喜剧类型爱情喜剧这个类型吧包括像瘦身男女啊然后孤男寡女啊包括后面的龙凤斗啊等等的，甚至包括北上之后非常著名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单身男女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电影，还有一系列的就是他们自己想拍的也是所谓的能够代表银河映像本身的一个视觉风格主题故事母题等等这样的一些电影吧。刚刚老师也提到的像那个什么跟踪呀包括等等的那系列片子吧。然后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小成本快速来拍完，这可能也是跟我之前提到他们从电视台出身比较懂得这个因地制宜如何在这个小成本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拍摄手法之下能够很好的完成电影的一个电影的制作，同时又有非常鲜明的这种本身的银河映像的一个风格吧，包括 PTU 也好包括枪火也好等等的都是所谓的叫螺丝壳里做道场就是他们就是以往的香港动作片枪战片往往都是以大量的火爆的非常的惊险刺激的这样的一些场面来吸引观众，但是自从枪火之后大家发现原来动作片是可以静态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个可能也是杜琪峰受很多日本剑戟片的影响吧，大家也都经常会提到说像黑泽明的一系列片子包括那个七武士也好
自三四郎
等等那样一些剑戟片你会发现原来他们那些我们以往看到那些杀手呀黑帮呀手里拿了枪可以被置换成像武士刀一样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同时有非常强烈的那种视觉造型的那样的一个风格在，这个也是银河映像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之前看那个大卫·波德维尔说杜琪峰或者说银河映像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绩或者特色就是他们以一种非常复杂化的方式来深化了黑帮片这样的一个类型，就是以一种更有深度的更有哲理性的一个主题包装来把这个传统的黑帮片这样的一个类型进行了升华进行了提升，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比较不是那么有能上得了台面或者不是那么有那种 内涵的深刻性的这样的一个类型进行了提升。这个是银河印象或者说杜琪峰非常有功绩，或者说非常有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对。
对，所以你看从，枪火到现在这个阶段的 PTU，PTU 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关于杜琪峰这个所谓的极简冷峻风格的代表作品。我早年看PTU 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帮特殊的这个警察小队啊，他们在大晚上执行任务，但这个任务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情节的一开始，就是一个看起来在一个街上瞎逛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又去中国冰室吃点冰啊，又在路上碰到个什么人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一些什么小的这个事情需要他们处理，就好像跟传统的我们看的警匪片差别特别大，而且它的风格又非常的像文艺片，它不太是那种强情节的这个设定的故事，在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必然会发生一场，比如说火爆的枪战。因为里边的黑帮分子也出现了，但是这个你不能等到40分钟之后再出现吧？你像香港警匪片，你前10分钟没有一场枪战，直接观众就退场了。但是他不是，他还是在缓缓的、慢慢的去讲这帮小队他们怎么在这个香港的大街游荡执行任务以及要不要救另外一个所谓警员，类似这种。我觉得这个风格化这个特征在枪火之后是更加自信、更加有代表性的。然后我在电影院当时大荧幕上看 PTU 的时候，几乎是每个场景我都觉得是有味道的。所谓味道，就是你跟着他们在黑暗的城市里边去逛，去感受那个微妙的气息，然后感受他们的焦虑，感受他们的紧张，然后他们在慢慢上楼的时候那个光线的变化，我觉得这些。在我们以前看到的警匪片里边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这也成为在我自己觉得在 PTU 这个类型里边，或者叫 PTU 这部电影里边，更加奠定了这个所谓极简的影视风格，然后复杂的人性挣扎，以及最后，也是有一场大戏，就是袭警案和那个警察的手枪丢失这个事儿的一个所谓的不可描述的真相啊，就是这个真相就是被另外一个警察讲故事的方式讲出来，然后其实撒了一个谎嘛。这个具体我就不剧透了。其实是这个故事有一个对于警察身份的一个反问，或者是就是讽刺，在一定程度上是讽刺。所以这里这个主题也依然成为后边包括神探甚至神探大战这个片子的一个主题。所以你看，这些都能连上。他从单个的这个电影里边，好像 PTU 跟这些故事没啥关系，但是他都能连到后边他的创作的一些大主题上，而且他的风格也是在这个时期突然就非常的成熟，然后具体他的那个情节我就不细讲了，就是他那个同时期，还有一部电影叫《大块头与大智慧》。也是2003年拍的，跟 PTU 一样。这部电影也，我就简单说两句，就是这部电影是刘德华演的。我们知道刘德华是一个偶像明星，他演电影其实不会演那种特别复杂的、特别深刻的电影。我自己觉得啊，在尤其在早期的时候。
刘德华呢，也就是，自从跟，更早之前是跟王家卫合作，让大家发现，哎，他
旺角
似乎
卡
好
门，
像，
对，
对，并没有
早期的时候。
那么花瓶的那样的感觉。
嗯
是常年刘德华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偶像明星，没有太长的演技。自从跟杜琪峰合作之后，以《暗
对
战》为代表，让他
对
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香港金像奖的影帝这样的
嗯
一个奖项吧。然
对
后之后也成了一个所谓的固定班底，很长一段时间以大量出现在那个杜琪峰的系列电影当中，《暗战》，然后包括。孤男寡女、瘦身男女，以及
嗯，
后面的那个盲探呀，然后刚刚提到
对，
的大块头与大智慧等等这样的一些片子吧，
对，然后为什么提《大块头大智慧》呢？因为大块大，因为这部片子有两个不同的剪辑版本，而且剪辑差别特别大，国内上映版和香港版本是特别明显的两个版本，甚至好多人说 简直都不是一部电影。那具体怎么不是一部电影，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它的类型很难描述的，一定程度上它不是一个都市爱情片，它肯定不是啊。它但是它是一个爱情为核心的故事，那它里边又有动作啊，动作元素，一个神僧，一个僧人啊，然后又有穿越，也不叫穿越了，又有一些迷信元素，
轮回转世、
啊、对对对，轮回转世啊，就是
报应，
对对对，有宗教元素，那这个就是夹杂了我觉得对于魏家辉来讲非常他非常喜欢的某一些主题，就刚才讲轮回啊，宿命啊，人性的某一种就是黑暗的那一面吧。中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完整版里边有一个是他里边某一个人的前世是日本鬼子啊，屠杀这个中国人民的日本鬼子。我觉得这种设定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很少有人敢写这种设定。
你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在看这更早之前，杜琪峰拍那个济公跟那个周星驰合作的时候，那个电影的某些就是前世因果轮回，这一世的因果报应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在更早之前其实就已经探讨过了。我相信可能不管是韦家辉也好，还是杜琪峰也好，可能会受到某些就是这种就是佛教的轮回思想的某种影响吧。这种东西可能你再放眼整个香港电影，这种封建迷信的主题其实挺多的，
比比皆是吧？
对，
对。
但是呢，可能从银河印象或者说杜琪峰他们的视角来拍的话，他们会把这样的一些看起来有点封建迷信的，或者说因果报应、前世轮回这样的一些东西，以一个娱乐性的方式去呈现出来，但同时他又把这个主题表现的没有那么的廉价，或者说没有那么的看起来非常的就是那种普罗大众式的去理解这种轮回转世，他可能还是要还是会把这样的一些主题往更高的、更有这种哲理层面的东西去包装和融合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里边去。其实就是我现在重新再看那个大智老的时候，我会更多的会觉得，哎，他把这种轮回转世的东西放在一个非常奇观化的视觉意象也好，或者说奇观化的某种就是表现形式里边去，包括就是刘德华那个当时拍的时候，上映的时候，刘德华这种就是浑身的那种肌肉妆，就是特效化妆，这个点其实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宣传点嘛。包括后来的瘦身男女也是以这种点，演员的那种身体或者特效化妆这样的一些东西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卖点。就是然后我在看大智老的时候还有一个印象深刻，就是有一个印度人吧，从一个那种铁皮包裹的那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面慢慢的就是膨胀开来，然后这个动作打斗场面也都是那种非常就是古怪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个可能也是银河印象本身他对于这种他本身非常了解和熟悉这一类动作类型片也好，或者说商业类型片的成规套路，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对他们进行某些提升和改造，看起来打上了他们银河印象的本身特有的烙印。这个我觉得是为什么说银河印象作为一个厂牌是有很强的作者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对吧。对，然后接着2004年有两部电影，一部大事件，一部楼道龙虎榜。然后大事件当时是送到戛纳，也可以叫参展吧，然后是杜琪峰的第一部的算是海外的有一定知名度的那个作品。所以你看
大事件我觉得唯一能有印象就是一个当时作为宣传点的一个非常牛逼的长镜头，
对，7分钟长镜头。
对，对。
然
后来
我
后来这片子可能在作为银河印象的序列当中它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影响力了吧。
是，我觉得任贤齐演的几部都没到那个份上。我不是在说谁啊，我只是说这非常恰巧啊。 大事件。
哎、那个什么树大招风算是一个特例嘛？
啊，树大招风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
嗯、
啊，稍微好一点。然后从2004年开始，其实它已经慢慢的走入到国际市场了。然后柔道龙虎榜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是拍的一个柔道的一个主题的黑社会电影啊，黑帮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叫黑帮电影。而且里边导演也不会演嘛，就是他借用的是黑泽明的自三四郎那部电影的一些风格和主题，或者叫故事的框架吧，简单说是故事框架。虽然我没有觉得说有多像啊，但是的确里边有那个一个半傻子那儿唱日本歌，然后中间有一些跟柔道相关的一些话题跟传承吧，跟其实有点日式的仪式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反正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励志的，而且也挺感人的，甚至说它里边没有那么黑暗的部分了，就是像之前我们刚提到那种宿命感啊，那种非常黑暗的部分没有了，反正有一种叫人生难得搏一回那种激情，就是你已经快盲了，你快瞎了，然后你就想我要跟你打翻场，我要跟你最后打一仗，那种不停的邀请各种高手打仗打就是做柔道这个比赛的这个气势啊，我觉得挺振奋的，甚至所以后来也发现说原来这部电影也是杜琪峰导演想提振一下所谓的香港的这个人民的这个气势。
对，2003年 SARS 之后嘛，整个
对
不管是香港社会也好，还是香港的这个影视娱乐业，都是一片低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他想借着这部片子来重新提振一下大家的士气。然后据说这个片子也是杜琪峰个人最喜欢的他的自己的电影。
嗯，
对，
反正我是在电影院
对这片子有那么深的感情。
对，我是在电影院看了之后，我反倒是特别喜欢这部柔道龙虎榜，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而且整个流畅度啊，包括里边那些很大家津津乐道的那种追气球啊、接气球，包括那个路上撒钱那种奔跑那个场景，大家津津乐道这些画面都是过目难忘的。然后这也是我自己私心啊，就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2005年这部黑社会，也是送到我记得是戛纳吧，还是威尼斯，忘了。就是参奖，然后是入围的，但是海外差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了，就是你看从枪火到 PTU 甚至到大事件我觉得在国际的影响力上不管从法国来讲，还是因为法国人特别喜欢杜琪峰，还是欧洲电影市场，
对
作者化电影已经如日中天，而且冉冉升起的时候，来了一部
就是法国为什么会喜欢杜琪峰，更多的其实他会喜欢像那种枪火 PTU、啊、就是这种类型是法国人特别痴迷的，因为他特别的电影感，然后很像那种传统西部片的某种在香港的一个类型的改造，因为法国人极端喜欢西部片，以至于克林特·伊斯伍德在法国有极高的声望和知名度。然后看到一个香港导演以一种非常西部片的拍摄手法、拍摄方式去呈现他们的这种所谓的香港，就是香港的黑帮片，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新鲜。因此，就是后来杜琪峰，我记得也拍过一部，我忘了是《
凤
凤雏》，对，还是法国人主演的《令》，对，《复
仇》，
对，就有非常明显的那种杜琪峰的那种风格，他们很喜欢的那种像是。一群人在对着一颗硬币在就是怎么着，就是以枪来当做舞蹈，让一颗硬币在翩翩起舞，然后甚至包括那个枪火里的几个人在踢那个可乐罐头的那种场景，这种东西是可能在西方看来是非常典型的杜琪峰的这种小巧思小设计的那种个人风格。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法国是学院派，就是电影手册然后这种掌握的嘛，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电影的这个资源。然后香港有不是法国有一个当时有他们创立的一个电影的专业名词叫黑色电影。黑色电影虽然评价的是美国的很多电影，但实际上它的理论的创建者是法国的这帮电影手册的人嘛。 所以他们对杜琪峰的喜欢也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杜琪峰电影符合他们对于黑色电影的一个想象。
对，
然后到了2011年的时候，法国跟香港还合办了一个叫影展，就是由杜琪峰选片，叫法国五月黑色电影影展，就是杜琪峰选了10部就是香港的片子，然后在他心目中的黑色电影，然后在法国展映。当然这些电影都是在银河映像创办之前的片子，包括许鞍华的风劫啊，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等等。所以包括他师傅的王天林的什么野玫瑰之恋，就是这10部。然后这个香港黑色电影的在法国人看来真正的集大成团队就是银河映像，对，杜琪峰。所以呢，我就觉得黑社会当时那个电影在出现的2005年、2006年那2部在法国戛纳那个参展，按理说应该就是以我现在来看这个片子，按理说夺魁什么的应该不在话下，但是我看到的我专门查了一下口碑真的不好。我觉得不好的原因我也能想象得到，因为这两部电影对于法国人来讲太难理解了，我觉得太难理解了，就他理解不了在这里边为什么那几个人是这个样子，就是所谓的大佬们说了算，他们为什么要夺这个龙棍啊？夺龙棍可能能理解，因为这都是好莱坞的经典叙事了，就是电影的经典叙事，一个麦克芬嘛，就是你要夺这个龙棍。但是他理解不了说你的上层那几个人的那几句话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而且他的枪战戏是几乎没有的，我看几乎没有，他的暴力场面也跟之前的包括枪火包括那个 PTU 是差别非常大的。 PTU 还有一个最后的镜子大战啊，那个暗花也有镜子大战，非常华丽的镜子大战。但是黑社会里边最暴力的场面是第一部里边是那个任达华用那个石头砸死了大那个梁家辉演那个对手
大地，
他俩都是对大地，对阿乐用石头砸死了大地，那个砸死那个场面虽然是非常暴力，但是极其的简陋，毫无美感，然后非常的残暴。然后第二部的时候阿乐他演那个角色，他那个血腥场面又是有过之而不及，而且是非常血腥写实的。我觉得这种拍法是可能让海外影评人这个一时难以接受，说为什么之前的暴力美学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但是事过多年再去看这两部黑社会，我自己是觉得简直可以叫无人出其右，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人比他拍的更好。好多人都期待说第三部什么时候拍，我也非常期待，好像前两年一直都有人说哎呀要拍了，但是目前来看可能不会再有，
性很低，
对，几乎不可能了，对，目前看来，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就是当他创作到了那个高峰的时候反而这个遭遇了这个所谓的误解吧。然后黑社会这个片子我觉得我们就不用详细聊了，因为一是时间原因，二是我们时间都很长了嘛，二是那个这个片子也特别特别复杂。你是不是想聊
去，反正去 B 站搜一搜，有大量的关于黑社会的一个节目。
但是我自己看完，我觉得因为2部我一块看的，我这次重新看，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反倒是那个第二部里边作为好不容易当上老大的叫话事人的这个阿乐，他面临的更大的权力集团其实是他难以掌控的。
不是阿乐，是你说的是任达华演那个角色，
后边那个，对，
古天乐
演那个，对，古天乐演那个，对，因为任达华这个就不说了，他第一部是宅心仁厚，然后做的事情非常有道义，所以选他。第二部他当成为这个帮主之后，他就不愿意退了。然后呢，阿乐这个人呢，他也不愿意当帮主，但是呢，他为了做生意，为了跟大陆做生意，所以他必须得答应那个条件啊，所以就站出来选。然后这时候就是两个人来竞争的时候，那个趣味就更加的复杂了，有意思了。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为什么看黑社会，就是有一种常看常新的感觉，或者说，对于就是陆港关系的很感兴趣的观众会看这样的片子会非常有会心一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些电影跟现实的相互对照和 可能放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你会有更深切的感受和体验吧。但是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欧美观众来说，这样的一些现实映照的东西，或者说这个电影映照的就是现实政治的那部分，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点遥远，或者说
嗯，
没有那么容
非
易
常陌
去
生
理
应
解。
该叫，
对，有点
很难
陌
理
生。
解。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有时候就是一部电影，它到底有多大的价值，或者说它在什么时间段推出，它在什么时间段在被人提起，这个是未必是本身的艺术价值的一个展现，或者说有很多因缘际会、机缘巧合的东西在。对，但我相信，就是黑社会绝对是杜琪峰他的生涯当中的一个非常集大成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吧。对。
嗯，对，好，那我们就这个第二阶段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就简要聊一下。然后第三阶段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他北上到了这个2011年，他拍了《单身男女》，代表了他正式开始在和大陆，不管是以合拍片身份，还是跟海润集团做，对，海润嘛，海润影视公司做那个独占这样一部警匪片，都代表了他的新的转型。但是说实话，我自己觉得。我不是特别喜欢他这个时期的作品，虽然《单身男女》我也觉得还不错吧。独占呢，我觉得当时看电影院看的时候，我觉得反正我看的很奇怪，看的时候很奇怪，可能那时候也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杜琪峰这个创作风格。现在想想都不是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对吧？现在想想，那独占
但你现
呢？
在重新再回过头来看啊，不管是单身男女也好，还是独占也好，尤其是独占啊，现在 会就是大家读，就是回过头来去盘点这10年来的上个10年吧的
嗯，
香港电影的时候，尤其是陆港合拍的电影的时候，独占是一部越来越多人会拿出来，或者说会被越来越多人提起的一部电影，因为它这部电影里边所呈现的陆港关系的某种隐喻，其实是非常直接和赤裸的，就是
嗯。
这样的一个尺度，可能放在现在的就是所谓的合拍片里边，已经是完全不太可能会出现的。对，然后就是以及对于某种就是赤裸裸的呈现的那种就是贩毒交易，然后包括就是最后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那个。古天乐被执行注射死刑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嗯，
可能放在现在都完全不可能再
你它里边
有
有一
拍了。
个设定是里边的警察其实就是牺牲了很多嘛，我觉得这种设定你放在现在任何一个警匪片里边都不可能出现的。这个是他以前比如说拍那个《突然死亡》那种电影的时候会用到的，你现在很难了啊。行，那这个独占，因为。我觉得独占的一个小背景吧，我觉得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它一是跟海润合作的，另外呢就是独占这个电影吧，它的故事其实是根据真实的案子改的。你像国内拍这种故事，其实，在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它都不会给你那么多的这个空间，但是如果有个真实案子的话，可能就会好很多。所以它根据真实改的时候。有一个，怎么说？有一个小的花边新闻，就是原来这个杜导啊，就为了拍这个片子，就搜集了很多这个打黑的这个素材，然后也被某这个前任的公安局长接见过，然后非常喜欢，说一定要好好拍。结果呢，还没开始拍呢，就这个领导就出事儿了，就所以就中间剧情可能就改了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些。遭遇或者这些变故，以及国内，应该说近20年来吧，这个电影市场的突飞猛进，让杜琪峰意识到说，其实在大陆拍片并不是他最佳的选择，在一定程度并不是他最佳的选择。一个是大陆整体的影视环境还是非常浮躁的，然后第二呢是他的受制的限制是非常多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他自己，我觉得对他自己创立银河映像，想要拍自己想拍的电影来说，其实压力啊各方面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也，我们也看到说他在后边，像2015年拍《华丽上班族》和后来又拍的这个《三人行 这个都不是说特别成功的作品，甚至说口碑也非常不好，那到了这个最近说新出的，包括我们刚才提的《神探大战》这些，那已经是有点强弓之末的这种感觉了，这感觉也没有说，特别有规划或者特别有野心的作品，因为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2016年的时候。他还说我要拍什么蚩尤大战什么那种投资10亿拍三部这种的，你就想那肯定是被这个影视公司国内影视公司架到上面嘛，就利用他的品牌来拍大片儿。
对，其实最后可以再提一嘴，就是作为银河印象之前最后的高光时刻应该就是那个树大招风那个片子吧。对。树大招风那个片子，我之前看有一些资料，甚至包括其他节目里面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会拍这么一部片子，就是所谓香港的三大贼王还是四大贼王，他们要一块儿去联手干一票大的，就是因为之前看到有一个好像是九七回归还是什么所谓的四大天王，他们聚到一块儿在那个就是人民大会堂里啊一块儿拍座。唱一些非常主旋律的听起来非常蠢的那些歌的时候，会让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所谓的四大天王娱乐界的巨星在现实政治面前你们就是个屁，你们根本什么都算不上。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宿命感，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悲剧感，可能是银河印象的某一种底色性的东西吧。不管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个什么暗花呀，PDU 呀等等，那些片子其实背后都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底色在，就是我们别看我们所谓的电影里边的那些黑帮也好，那些看起来像是英雄人物似的这样的一些角色在那这个快意恩仇，但是真正面对那个背后的那个黑手，那个现实政治的那种。强力压迫，其实你们在他们在这些东西的面前，你根本就是随手就让你们对随手打一个响指就让你们灰飞烟灭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说这个底色，这种悲壮感，这种对于未来的黑色的灰暗的不确定性的东西，是银河印象最吸引人的东西，或者说最让人着迷的一个精神底色吧。对，
其实你看《黑社会二》讲的就是这个。你说的这个设定，就是
对
大佬
游泳
怎么能
游泳
对你
饰演的那个，
对，你在游泳饰演那个角色面前，你就是个小角色，而且你所谓的那种江湖规矩、洪门的这个传承，还要选每2年选一次，不可以，你要听我的，就是他直接就改变了这个洪门的这个生态，在电影里边啊，就是那个洪门的生态，所以这个就是。到了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树大招风的时候，里外都有这样一层这个趣味，但是树大招风还是有一些我觉得可以有点希望的感觉吧，就是其实这个片子是由三个年轻导演一块来拍的，当然团队呢还是以银河印象为核心吧。来制作，但是三个年轻导演欧文杰、黄伟杰、徐学文，都是当年在都社发起的那个新浪潮短片竞赛，就是那个香港电影节做那个短片大赛上获过奖的那个年轻学生吧，年轻导演，然后给他们机会来三个人合拍了这样一个作品，所以呢也寓意着啊这个。银河印象后继有人，这个希望啊，后继有人有一个这个新的发展，也希望我们有更多机会看到那个他的更好的作品。对，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快速简单直接的把这个盘点了一下，有的电影重点聊，有的电影可能就非常重要的可能我们就过了，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再做更详细的解读的电影。
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这个野心有点大，我觉得就是光一部杜琪峰的电影就可以够我们做一期节目了。
可以啊，可以啊，
想着要，
因为我觉得
把银河印象的电影全给聊一遍，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感受是我最近这段时间连着看完之后，我反而觉得 我们花的时间也不少，而且我们就聊了这一次，也没聊完。其实没咋聊，没咋细聊，就没聊完。然后没有真正把我们想聊那个电影的那个好的地方、优点的地方聊明白、聊清楚，反而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再找时间吧，我觉得一定要再找时间把那个他的几部代表性作品，我们再单独的每次开一期聊来聊。一呢，解决我们的这个片荒啊，就是没片子的片荒；二呢，的确值得这个好好聊一下，也不忘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准备嘛，该聊的也大概大面也聊了。对，然后也大家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可以再做一些更加细化的单个的某些电影的解读。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们的群，我们的那个《准风乐坛播客》的那个群。
对，
然后在群里边
在微信当中搜索《准风乐坛播客》的首字母 CFYTDK，
对，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了。
对，《准风乐坛播客》的首字母拼音，然后加个小助手，然后他会拉你进群。对，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圆满结束这次的啊，杜琪峰新片和魏家辉新片和这个银河印象的这个解读，那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拜拜。